宝贝，其实我一直很想跟你共组家庭哎。
真的吗？你是说 KKBOX 家庭方案吗？
啊！
现在 KKBOX 推出家庭方案，三人家庭每月199，六人家庭每月240，平均一个人才40块。现在前三个月还免费哎！
哇，很划算哎！
9000万首日韩华语西洋歌曲和各种 Podcast 听到饱，独立账号听歌不怕被干扰，
还有离线收听、动态歌词等超实用功能。
搜寻 KKBOX Family 多人成家，一人一听。
大家好，这是最偏激的 podcast， 我是 Kirk，
我是史丹利。
哎，大家好，我是 KBox 音乐事情总经理 Orange。
看大家都没有抬头，就他有抬头，赞。好，
哎、欸，我特别被交代一定要抬头。你有，你也有抬头，你的 First Story Lab， 好不好？最偏激的 podcast，
主持人史丹利，
okay.
主持人 Kirk。那为大家，刚刚我们先要挪台一个空格，好，我现在空白两秒，好，我才可以讲音乐事业群的总经理。
你刚刚空白，
一二，然后王家宏，
Orange， 好，那、okay 啊、我们今天邀请 Orange 来上节目，其实、也是想，我就觉得，因为我们最近消失了一段时间嘛，那我们总得给大家解释说我们在干嘛。我不知道大家想不想听这解释啊，但我不管你要不要听，我还是要解释一下。那我们必须找出跟这解释、我要解释这件事情的相关人士，才有办法解释说为什么这段时间我们在忙什么。
OK，
好，那我第一次讲 Orange 是在
七月多。
对，那我先讲一下， okay. 我先讲一下我那一天是怎样。那天是有一个我有一个朋友，是我有一个朋友叫 A， 然后他跟我说 KBox 有一个人是 B， 然后呢他跟我说 B 想要找我，然后结果呢？我就跟 B 呢拉了一个 LINE 群，然后这时候 Orange 也在那群里面。
欸、B 是我们现在到，
没有 B， 我到现在还没见过。
对，我们现在到现在还没见过。
然后 A 是我朋友 okay, ，B 是 KBox 里面某个人。Okay. 那结果后来我们在拉一个 LINE 群之后嘞，然后 B 就说：“欸 Stanley， 就是我们约个时间在 KBox 碰面。”然后就他就突然传个讯息跟我说：“欸，他那天有事不能来。”然后他叫 Orange 跟我见个面，这样。
嗯、
然后我就想说。这汇报是怎样哎、欸？然后，所以其实我原本那天我是找 Kirk 一起去，然后我们就到南港，还走错洞，然后其实我原本其实没有很期待的会议有什么具体的结论或什么，我以为大家只聊个天，对对对，
没有啊，你那天还防心还有点重，我记得你那个心里就想说，哎、欸，干 KBox 还就是找我们是都想要干嘛？是他们也想要做什么 podcast， 都会想要听我们机密之后把我们干掉之类的。然后讲话的时候一脸尴尬，然后要讲不讲？
没有没有，我跟你讲超尴尬，因为那我就想说这会应该超级不重要吧？因为那个很重要的人，因为那个 B 要约我那个人，原本要约我那个人没来，结果是不知道是谁，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我那天第一次见到你，然后我也不知道就是然后那天我还迟到，因为我们走错洞。然后为什么我防线很重？因为我原本以为就是我们会先有一个，就是你们可能会给我们看个什么投影片啊，跟我们大家寒暄一下。结果我们就是你当然你很亲切，就是我们投个饮料机，然后投完之后你就坐下，你就盯着我看说：“
哎、欸、啊，
你可以跟我自我介绍一下。
啊”你正在冲他笑，白话文是这样，你正在冲他笑。
我印象中对那时候就是说，他有点像是你在等我讲话，然后我想说啊，我要讲什么？我今天来我也没有收到一个我要讲什么的一个会议，那我就开始硬讲，然后，所以我整个很尴尬，所以你有感觉到我其实有点尴尬，
你有点尴尬，然后要讲不讲，然后最后都有个起手是说，好、啊，这也没什么不能讲了，
对，因为我想说，因为我发现你没有让我，你没有放过我的意思，然后我那天跟 Kirk 要离开的时候，我想说，欸，我们刚好被强奸一顿，因为我不能不讲，
把空白留给我们，
对
对对，简单说是这样，简单说是这样，对，對我不知道听众有没有就是开过一种会议，就是你进去，然后对方也没有要起手式的感觉。这时候大家觉得说，要谁起手势？然后你发现你是来者是客，然后那我稍微讲，我稍微讲一下，因为看大家好像蛮安静的这样。
那你讲完之后，他还是在留一个空白给你。
说哦，好，那还有什么？哦、那我就我发现这是蛮高明的一个技术。
但这其实有点阴错阳差，因为我根本没有打算这样子，我只是在想我要问什么。
所以其实你也在闹，对？
不是，因为我大概知道我会接触你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也想要做 podcast， 我接了这个位置之后，我就想要做一点不一样的事。然后我想，那 podcast 其实是一个很棒的形式，因为它不受过去太多音乐版权上面的限制的规范。因为过去音乐版权很多使用上的 规则这样。
对、
嗯、，Anyway， 起心动念就是我们也想做点 podcast。
嗯哼，
然后呢，那时候就内部讨论，然后说、嗯、哇 ，podcast 研究起来就是其实要说简单也简单，但是要说困难它也是有门槛，因为你要做 hosting， 然后又做一大堆工具什么的。
嗯哼
哼，那我们就缓不济急啊，那什么事都要自己干，
成语都用出来，缓不济急。好，
就什么事都要自己干。都干不，绝对会干不完的嘛。那想说，哎、嗯欸，我们就 survey 一下，然后哦，发现哦，台湾其实有两个 hosting service 做的还不错、
嗯，
一个是 Sound， 一个是你们嘛。
嗯，
对。
然后就觉得说，哇 ，Sound 透，我就稍微再 Google 一下，那 Sound 很多东西可以查，那我大概了解一下他的东西，
嗯，
问背景。然后想那 First Story， 就一查发现，哇靠，这间公司什么都没有。
嗯，
然后
神秘组织
就是有服务啦，然后我就载了 App，、嗯、然后稍微看了一下用的是不是、嗯欸、这个体验流程很顺。然后很简单，
谢谢，
然后就觉得哎、欸，这个好感度加加，
嗯，
然后看到一些你们之前去聚会啊，或是媒体讲那些话，
嗯、
然后就哎、欸，我原来这个是清大资工的学弟，然后还蛮嚣张的这样子，然后、哦、我们去
对 Orange 是我学长，对，
我们去美国城市竞赛得奖，
酷哦，
对，
因为没什么可以讲，我才讲那件事，
我才活二十几年这样，
对
对对，
然后那个创办人理个光头，然后就这个有点意思，然后想要多了解，然后想说那透过朋友约一下，聊一下就是关于这个产业的一些想法，交换一下，但是又不想要就是会议时候让人家觉得说我们今天就是来大吃小。
对，但那天有一点很神秘的点是，你还记得我们那天遇到 Orange， 他问我说：“啊，你们是从台大来的吗？”
嗯，
我想说，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其实你刚说前面的 survey， 你的确是有稍微查过，
嗯，
就是尽可能的查了一下，然后去查、嗯，因为我之前做过创投嘛，
对，
然后我之前在做创投的时候，其实做创投它需要很做一大堆所谓的 due diligence， 就是人家讲的 DD 嘛、
嗯，
然后去做尽职调查，
嗯，
那。有点发挥这种尽职调查的精神、oh. 就开始查工商登记啊，查公司名字啊，注册啊，创办人啊、股东会成员啊，巴拉巴拉，就是网络上所有能查到的东西就是先查了一遍。
好，我跟这边跟听众解释，就是我们都会讲什么东西叫滴滴嘛，那不是什么打车服务，它其实是一种肉搜行为。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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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Actually, 它应该就是有点肉搜吧。
它不只是肉搜，它
甚至还会从你认识的某个人里面去问别人，比如说你直接去问他的前女友说，他以前跟你交往的时候是个好人吗？那、
yeah.
甚至会做到这样的，
还问前女友的那个亲朋好友说，你觉得
他在家族聚餐？
这个、
表现 OK
吗？对，那你觉得这个女生对这个男生的评论是公平的吗？
对对对，尽一切可能去降低，你可能会产生的风险、啊、
对，就尽可能去认识我即将要合作或者是投资的这间公司，因为毕竟你钱丢进去，然后对方就把你的捐款潜逃，这种事情很常见啊、
哦。所以其实你那时候已经滴滴了一轮，
那也就是先微滴滴滴稳
哦，
微滴了一下。
OK， 好，
那你见到本人的感觉是怎样？
见到本人感觉就是
What fuck，
但那天我已经不是光头了、
啊、哪来的浪人47这样
就穿花衬衫
我那时候花衬衫吗？
对啊，你换
你什么时候不穿花衬衫？
我今天没有穿花衬衫，
你那天是穿花衬
衫，我今天开始穿很素。 对，所以我那天穿花衬衫，对，
就好像从夏威夷回来这样，然后想到是疫情、
哦、
怎么会
有、哦、因为其实我那阵子算是在外部开很多会议，所以我那时候对会议就是哦
就去啊，去啊，
就去啊！
啊，因为我原本刚，就像我刚刚讲，我原本好像也没有在期待什么
对
有意义的对话，
然后就来哦，因为我以为是跟 K Bus 可能不是 President 或是 CEO 开会，然后
我觉得我有点有眼不是太善，
对，然后名片递过来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他上面写一个 President， 然后我就瞄一眼是、哦、President 好。
欸、但是我那时候，没有概念说，
他那时候问，President
是到底多大？是总经以下，还总经以上，还是他是在很下面，只是他挂个 president， 一个某个不知道什么东西的一个 title 这样？
你太不 respect 了。
然后那时候收到几个名片都是看起来蛮大，说哦，好像
都很大。
然后我就跟他说，干你娘，我们迟到快半小时，冲杀小。
我这是废物，因为我们还走错洞啊，
不是很正常啊？因为我们公司就是四散各地，
你还帮我讲话，太感谢了。
而且，如果大家就是有兴趣的话，就 Google Map 就查了一下，你就打 KKBOX， 你就找到一个办公室的地址，那是我们其中一间办公室。嗯、
对对对，
而且绝大多数人都会走去那间办公室。
对，
不是，而且 Google Map 告诉你说那是 KBox，
而且Google， 但对，这是我们一个很为难的地方。我们的确是在那个附近。
嗯
对啊。
我因为我们办公室，因为你知道我们在那个南港软体园区嘛。
对对对。
然后园区它就是你要找到在一起附近的办公室，实在是可遇不可求，太难了，因为那个房东都不一样啊，然后每个公司租的期间不一样，你要全部都
在一起。
欸，我们整个集团有将近600个人
哦，
所以你要找到一个可以塞600个人空间，其实
你们只差最后只能自己改建而已。对啊，
对啊，啊，可是
就像有些软体公司自己去找一块空地这样改，要不然你们就会麻烦。
没钱啦，
也可能是你们不愿意选偏远一点的地方啦。
欸，这个
选已经够偏远了吧？我的妈！
就你看那种在关渡的，那我不讲哪一间，我就说，靠，我这样讲他，啊，那个很大，
离 Costco 很近啊。
不要讲哦，不要讲。
捷运沿线，
对啊，
没有。其实我觉得一开始就是先透过你们的经验跟眼睛看到的事情，然后是有哪些事情是 KBox 可以跟你们一起做的。
哦，
因为就像我讲嘛，就是我们没有意义去做那种别人已经做而且做得不错的事情。而是说跟你们合作，然后把你们想做的事情，然后是我们有那个力量可以一起做。
这想法很先进
的，欸，啊，不是啊？你看，
我是觉得很多人说会想要觉得别人做一个，那我也做一个。
不是，欸，台湾就是大家公认潜力型市场，这几年来根本没有软体公司长得出来，就是因为大家都互相竞争，往内互打。那如果说我们要
我非常同意，
我们如果说先想要走出去，像 KBox 已经在台湾、香港、新加坡、日本、马来西亚，
嗯，
有营运嘛，
嗯？
但是我们还想要去更多地方，就是说。但是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在过去这几年其实很难达成啊，因为很多人才或者是产业的人是四散。
是。
那如果我们什么事情都要像以前那样自己干，那很累啊。
嗯。
那不如就是找已经，比如说像 First Story 在 Hosting 这边做得很好，我们就跟你们一起合作。那 Podcast 拼图就先 Hosting 先拼起来，那我们再看平台播放器可以做什么。
嗯。
然后做内容的推广，就可以很快速的把这个产业往下一步做推进。然后甚至是我们可以一起去国外。把我们东西做出海，就是不要在台湾里面大家互相竞争，
互打。
对啊，往内互打就是很没有意义啊！你看，
互打免费，
对啊，
没有啦，往内互打很贵的，
互打很贵的，那成本太高了。
对，
而且就是没有必要去抢一样的这块饼，那太小了。
是，
应该想要往外走啊。
那 KBox 的主要的，先如果是原本是做音乐，然后现在做 podcast， 那在音乐这方面的，你们原本的 mission 到底是哪一块？
其实我觉得 KBox 音乐跟 Podcast 是差不多的，就是说
两个都比较都很像。
我说 mission 啊，就是说我们的一种内在使命感，当然就是说持续推广台湾本土产生的好的内容。
嗯，
好，那另外就是说把其他国家的好的内容也介绍给台湾的人认识。但是你像过去大家对于 KBox 的一个既定印象还蛮深，很难去更改。就是哦 ，KBox 就华语歌啊，嗯，KBox 就华语啊 ，KBox 就是很流行、很主流啊。
嗯，
但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是因为如果我们不加强推广台湾的音乐的话，
嗯，
其实根本不会有一个平台帮你推广台湾的音乐啊。
嗯，
对
啊，国际这平台干嘛帮你？
哦，我记得那天 Orange 有跟我说，他直接跟我承认，其实我那天有点惊讶。他那天跟我，你还记得吗？他直接说，我觉得推广就是华语流行歌手，
嗯，
特别是台湾本土这边的歌手，
嗯，
其实一个还蛮理想性的行为。
嗯哼
哼，然后一样的 mission 就放在 podcast， 就是说我们应该让更多的台湾产制的这个好的声音内容能够向外做输出。就是台湾过去，欸，我甚至听过韩国人卡靠的一个高阶主管在台湾做分享说，他说，哦，我记得包青天，我听到我都不知道该笑还该哭，就是gosh， 就是说好，我们好像很有
记得吧，
我的 fuck，
我们曾经强势过，但这个曾经有点太久远，
是，
然后到现在近几年我们很难做文化，甚至是我们开始被更多不同国家的声音内容在，
嗯，就是一个文化被殖民的地
方。那个点到底哪？比如说为什么最近比如说像 Blackpink 可以红成这样，那台湾做不出一个 Blackpink 的一个点，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我觉得台湾也不是做不出一个 Blackpink，欸，
是因为
我点在哪？
我们女生长得没有像 Blackpink 这样。
What the fuck？ Shut the fuck！
没有没有没有，我直接认为我们台湾的女生是优于
没有。我跟你讲 ，Blackpink 很多人根本不是韩国人。
哦，真的假的？
然后他有什么泰国人，啊？
那我刚刚发言真的失言，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我根本没来看 Blackpink。
好，你知道他最近很红。
有，他最近一直在我 YouTube 首页啊， 他说他们从14岁开始就是要受训嘛。
可是没有，他们唱的也是韩文歌，那为什么这个东西可以输出到美国一堆人在听？
你就问，你要问的问题就跟为什么 BTS 可以是 Billboard 听第二名？
哦，也对对对对，我说这个，我因为我是一般消费者，我不知道以 K Bus 的你们，
你说产业面
对产业面来说，你们是怎么看这件事情？
我觉得第一个是，当然是韩国的流行音乐文化跟台湾在资本上的投入是相差很多的。嗯，还有就是说韩国它一开始就第一个，它的母市场是台湾两倍大，嗯，然后就是以人口来说了，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它其实 Day One 就没有说他想要贴靠拢中国大陆市场。
我刚才想说你要不要讲这个，
所以
就你讲，我想说你不讲我不要讲。
所以你意思是说，反观的话，就是说台湾这边的歌手会一开始 day one 会觉得，哦，那我要比较靠那边，是不是？
你以听得懂你的语言的人口数跟入门的简易程度来说
，OK， 好，
对吧？那当然就是觉得，哎、欸，有人很
有人就买单啦、啊，
就欣赏你嘛。
对，
那韩国就是
你找不到欣赏你的人，你只好去更多地方找欣赏。
而且韩国有好一阵子被中国就是压在内容上做压制嘛，
对，
就不能买啊，什么，然后就是抵制韩国、啊。那如果你是韩国，你要怎么办？
很多韩国人那时候好像去中国上节目，还被马赛克那样。
对啊，那你现在先红到美国之后，其他人就开始来哦，好棒，可以邀请你来。
但有趣的事情是，中国一堆人在抄韩国的节目怎
麼做，哦，对对
对,
對
啊，什么 Running Man 啊，什么
对，就是
中国有嘻哈嘛，对对 对，
虽然你不能来，
但是我要抄爆你，
但我就类似的，所以如果你是韩国，你会怎么做？你当然是请全国之力，然后往其他国家输出嘛，
对。
所以我觉得他们在内容的产制跟行销。还有就是那种
是不是
还有韩国很强的民族性嘛，就是大家一起干一件事，
爱国这样，
对对对。然后如果你有去过其他国家的那种韩国人社群，就是发现哇靠，他们超团结，超爆团结，团结到爆，不行。
美国的韩国东西都很好吃，就是他们会有一群那个就是都是韩式料理，
对，
很好吃，对。我们上次去美打断一下，那我们这个sorry 我一定要打断一下。
OK fine OK，
我们 podcast 基调就是这样。
好，
我们上次去 LA 找我们学长嘛，然后他直接说，你知道来 LA 学校没有办法拿任何特色东西带你们吃，我会觉得很丢脸。只有一家韩国料理可以，然后我们就会吃一个韩国料理，然后就真的好吃，
好吃。好，
好，对不起，我打断你，请继续。
没有，所以就是要做这件事情嘛，就是说那为什么韩国会抢？就是他们有他们的特殊性。
OK，
对吧、啊？那为什么台湾不是做不出来、啊？台湾也很多很红的巨星啊，只是说他不是以国际为取向嘛。但最近不太一样嘛，比如说像 OZ， 他就有讲说他想要在台湾做一个可以输出到全世界的音乐嘛。其实这个概念也不止 OZ 啊，在早前像马吉大哥他们就是觉得说，他就是说国不起台湾人，那就他想要把这种方式做。能够往外说海外做输出嘛，所以其实这个想法一直在台湾的文化界里面是很常有这种声音出现，对吧、啊？那只是说有没有够多的 base， 就是够大的市场或是人或资金，或是理念去支持它嘛？你要把一个文化塑造成一个可以持续做海外往海外输出的这个程度的时候，你必须有相当大的时间跟资金上的投入嘛，但是我们又没办法说像是。你立竿见影，就是说你今天做完，明天做了一个 BTS，
啊对啊，
那大家没耐心啊，就觉得啊，这有半年生不出来 ，fail， 然后就说干，我只管三小，然后就不做了，就不干了，被又很怕被骂，看台湾超怕被骂，
台湾很怕被骂吗？
超怕被骂啊，台湾很怕被骂，又很喜欢骂人
哦。
那最近 K-Bus 又被骂吗？
常被骂啊，我们就只是把那个，
那你有在怕了吗？
服务条款翻成中文就被骂。
刚好被大家看懂了呢、
是
我觉得是
是
我们应该说始料未及啦，就是我们没有想到
哦，没有预决发生这种事情，
对对对对对，我對就是我本来以为大家就是接受哪一次不接受就哇
怎么看那么细这样，
总会总会在其他平台上面就是接受，我以阅读什么这些都很快打勾接受，然后在 KBox 这一开就哎唔对哦，对，
我觉得是现在创作者也是 podcaster 创作者已经因为已经有比如说 YouTuber 接近了，所以现在对于他们自己可能就是我们自己手上的东西或是我们产出的东西会好像更 care 说这个东西是放在哪边啊，或是被怎么样利用之类的。
但我觉得这很正常，这也是好事啊，就是大家对于自己的创作权利跟著作权有一些就意识的抬头，然后需要更多 的解释跟就是教育也好，就是说你需要人家跟你讲的更清楚更明白，因为有一些的确法律上的字眼他写的很暧昧模糊的时候，你会你的解释方式
就很多种，
是，所以我觉得这是好事啊，就是说也我也没害怕，就是
我看你们马上就处理了，
对啊，就是发现之后每个人半夜都跳起来，然后这边开个群组说，哎，这怎么办怎么办，然后就赶快讨论，然后早上开会，然后定调往下走，所以我觉得这是没有什么好怕的，是 KBA 他现在是动得非常的快，
嗯，
就是有什么事情我们需要怎么去因应，我们要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就是一贯的觉得我们在做对这个产业好的事情，然后觉得自己在做对的事情，对公司好的事情，我们就应该去坚持，
就是一个做事人的态度，对
对啊，就是我们不怕犯错，犯错修正，然后犯错道歉，犯错诚恳的去面对我们应该要处理的问题，然后我们把它处理好，所以你看这是像这个合约 Podcast 的合约这件事情也是啊，
是，
就是其实我们的起心动念都不是要占大便宜，
对，
那写下来有让大家误会我们就去解释，
对，
那解释之后做了修正，然后再跟大家就是说明，对啊，我们就应该拿的是我们的诚意出来，
是，
而不是就是说啊我们被骂怎么办，我们是做人不好，不是啊，就是哎，这么多人关心我们做的东西代表我们还是对不对，有点分量了，
是，
大家
讲话还是听得到
很有，
对啊，所以就是好事，那代表说而且我们过去也很少跟创作者有非常多的互动，然后这次我觉得也是透过 Podcast 的这个事件，可以跟更多不同的创作者开始有更多直接的互动，跟收到更多的 feedback， 让我们的产品或是我们在做的事情或是我们接下来的一些行销啊企划啊等等才会能够更真的能够帮助到这些创作者。
你们想在这个市场上面，现在我觉得 Podcast 算是你们一个很刚开始的东西，因为它不像音乐可能那么成熟，那你在 Podcast 这边的野心是想要做到哪个程度这样？
我觉得就是 Podcast 这件事情它还是很早很早很早期，对，虽然说中国大陆那边做播客的这个产业生态好像已经到另外一个层级了，但是它不见得能够应用在台湾或是其他的语种的市场里面，
哦，对啊，
那我们应该去走出一个我们在这个产业里面我们觉得应该有的特色跟方向，
嗯哼，
那所以你说会野心怎么样，野心当然是说把我们的这些优质的内容跟产品，比如说像 First Story 或其他 Hosting Services， 它好的不错的技术跟产品是其他国家的人也会想要用的，那我们应该就是赶快把这些服务往外推，就是说我想要找一群人，不一定都是 KKBOX 公司，或是我们集团做的事情，而是像你们啦，像商行或像其他人，一起组成一个联盟，然后打国家队往外走，所以野心来讲就是 KKBOX 野心还是要能够把台湾的人才软体服务，
你会希望团结一点是不是，
当然就凭你团结很快台湾就是大家团结在一起往外走嘛，
知道我们2000多万人市场其实小到真的小到不行，对，
你看你小到那个什么那个 Spotify 都先从印尼开始，
对啊，其实最近 Spotify 在东南亚有很多有趣的动作，
那印尼跟菲律宾嘛，
然后在台湾其实都还没有，对，所以其实讲真的我们就是边缘市场，可能对他们来说，
对啊，那他可能日本跟韩国他要动用去这么大的市场他必须付出的代价很高，所以他可能暂时也没有先往那边走，
对，
所以他就先从印尼啊马来西亚菲律宾，就是说以行为跟语言来说跟他们比较贴近的，跟他们有的比较多的语种内容比较贴近的先前进，这是他一个策略，或者说那边或许内容比较便宜或什么的，
是，是，
所以我觉得台湾，尤其我们是我33，你们都不到30岁，我们就是这种年轻的这个世代的人，我觉得大家与其在网络上一直靠北，然后当你有点机会
加入我们啦，
对啊，当你有点机会跟能力的时候，为什么你不做点事，然后我们一起联合起来往外走，
是，
对啊，其实我觉得这比较美，所以野心当然就是说，我们都是闷过来的年纪的，应该要有幸好这个舞台跟机会，我们就应该持续的把这个问题解决，让更多的年轻人有国际的舞台跟视野，透过我们这个平台出去嘛，而不是每天就是在看国外工作。那我自己在国外工作过啊，那
可以讲在哪一家吗？是不行，
我
亮出来让大家知道，
有被我之前在鸿海的时候有被外派到 Apple 去。在加州，
就是我们今天晚上可以预购的 iPhone 那间公司。
今天晚上8点，
今晚8点，
对，就在那边待了1年多。 那我觉得认识那边在矽谷的工作的朋友，其实，我觉得有点，就我的观点来说，我觉得有点可惜是，你在台湾，你那些都是高超级厉害的高材生，
对，
但是就是你吸收台湾这么多的养分，然后你出国，
是给国外的人，
对，那他可能很有心想回台湾贡献，但可能他对比那个生活环境、经济收入，他就觉得他有点回不去，但是如果你说你在那边。你创业，你有一番作为，你或像 NVIDIA 创办人，或者像那个 Steve Chen， 或者像
Steve
Chen， 那他就是让美国的市场或全世界市场认同说，哇，台湾人他其实很厉害，他做很多了不起的事情，在美国，你就觉得在美国闯出一片天。但是现在我认识的绝大多数人就是安居乐业，那没有错，但是也很可惜。就说如果这批人回台湾有所作为，像张忠谋这样。那其实台湾会有更多很了不起的
OK
的 Prada 或是 Business 在全世界被看见，那可能就不会是现在年轻人这种闷闷的感觉，而是说哎、欸、我很以我这个土地为荣，然后这个土地我在这土地喂养我之后，我可以把它这个土地的好往外带，然后我去国际上去从此把我们东西往外走，就很像老一辈人讲说什么一卡皮箱闯世界，我觉得类似这种精神，就是说真的是去外面带生意带钱回来台湾，
但是就是说，如果这些人才要回来，他们基本上只有两个选择嘛，一个是加入一间够好的公司，跟着他一起变更好；，第二个就是他自己创业嘛。所以基本上就是，
基本上我看你们选择是创业啊。
那是因为我们可能还没有想到这种够好的公司可以加入。
但就不够好就自己干个好的、啊。
对，所以现在我们三号，我们有一点像是我们现在有一个合作关系在，你也是我们就是 KBOX 是我们股东，那我们会选择你当我们股东原因，其实就是因为，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刚 Orange 讲这段话，我觉得我们是有认同到的，对，因为其实我们身边也很多人就是都选择最后都是出国，然后我也常在想说为什么？那当然你可以说美国的生活环境很好啊，怎样怎样怎样，但我想根本原因应该还是薪资啊的问题，因为你基本上有好的薪资，你就有好的生活环境。我是这样想的啊，对，但是要怎样有一个够好的薪资，那当然就是因为你公司本身要够赚钱，就是你解决的问题要够大，那这个我觉得台湾现在其实最近其实网络上有一篇文一直在讨论说为什么台湾没有好的软体公司，你有看到吗？
没有，我最近比较红的是30000跟25000，最近比较红的是这篇吗？
对对对 对, 對
，OK， 好，那我只知道
要讲25万，如果你去美国当软体工程师，的确是有25万。是有的，
那烦恼那烦恼会是什么？
我不知道、欸，上下班塞车吗？我没有，没有外面生活过，我没有办法帮人发言。可以，偶尔你可能有生活过，我不知道。
矽谷，如果你那个出门时间是不对，你至少塞个一两个小时是很正常。
OK，
然后有一些住的远一点，甚至要3-4个小时。然后现在在疫情爆发以前，大概是这个，但一下 对，很可怕，而且人进去的人越来越多。然后它整个矽谷的范围越扩越大，然后进去人越来越多，然后公路盖不够，所以变成是大家都塞那主流的两三条的公路，然后就变成是你上去就塞车，你上去就塞。那这个其实跟 LA 很像 ，LA 也是超塞的，LA 就是为什么 Kobe 会说你们看到凌晨四点 LA， 是因为如果他没有凌晨四点开车出门，他可能就塞在半路上，他会觉得他时间都花。他买直升机的原因也是他觉得他塞车在路上的时间，他没办法练球啊，
对，
他要走没有人走的路嘛，
对，所以我艾米就说这个就是可怕塞车可怕的地方的矽谷。但 well, 我是觉得说回到你的问题是为什么台湾没有够强的软体，应该是回到说台湾的这些软体公司要怎么去创造更多的营收，来给自己的员工更好的待遇。
就
说也回到那一题吧，如果我们都看着台湾这块市场2300万，你怎么长得大？
对啊，
你如果没有把你的东西往国际上去卖，让更多用你的东西，你怎么可能就是有很好的待遇？
对啊，
对，那像为什么台湾的硬体做得很硬体做得好，然后大家去硬体公司好像不是半导体公司觉得很赚钱，薪水很高，那是因为他们的东西都是卖到国际上啊。
对啊，他们甚至很多东西都就是也不是往，就真是完全也没有在往台湾卖的。
而且软体理想上来说，它的毛利超级高欸，因为你就是做一份，你就是
编辑成本是零啊，
你就是200个人在开发好了，那你只要200人开发的东西可以满足1万人、100万人、1000万人、1亿人，你每个月就付这200万 200个人的是
薪水
嘛，水
嘛，
你这200个人薪水涨 10%、20%、50%、嗯，但是你卖的产品的那个量级是10倍、20倍、100倍，
嗯哼，
这个对公司在商业上来说完全就是划算，那个不行啊，
嗯哼嗯哼，
对啊，所以我说理想上来说台湾软体应该可以强啊，那为什么是这样？我自己是觉得啦，就是如果我们都只看台湾本土的需求来开发东西，嗯，那真的是很难做出世界上的大家会普遍需要。就是回到 Stanley 刚刚讲，你做的题目够不够大？
嗯，
你做题目够大，你可以 reach out 的够多，会买你东西、用你东西的人够多，就会有这种收获啊。然后你就可以养得起这么多人，然后你可以给这么多人好的薪资待遇跟生活水准。那我觉得整个产业链往上跑啊。
对，那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难。然后我自己很期待未来几年可以看到一间就是真的完成这件事情的软体公司。我相信 KBar 可以啦。
所以说，就是再次呼吁，就是大家要团结一点，我觉得
真的
对，就是说不要再想着说我们在台湾怎么去瓜分台湾这块市场，而是我们怎么把彼此好的东西联合起来往外走。
嗯哼，
对
吧？那我觉得我会选择用透过投资的方式跟你们合作，
嗯哼，
跟建立关系也是一个，就是说消弭双方在商业上可能会有的竞争的起见跟那种可能性嘛，就变成是我们就变成兄弟，我们就一起联手往外，
嗯哼，
而不是说我们就不要再花时间互相猜忌。
对啊，
对吧？
对，
所以这个我是觉得为什么要透过投资的一个方式，而且我觉得我们那时候在谈投资的时候，也跟你们讲，就是其实我们的这个策略想法上面，并不是想要去以大吃小。
对，
我们其实留了非常多的空间。
给我们
incentive 跟 upside 给你们自己去创造，就是说这间公司的价值，你所持有的价值有多少，会变多大，那是你们创办人要去努力跟决定，就是我只是一个股东，
是
我只是透过我的力量跟你们结合，然后看双方可以怎么样做得更好。
我最近一直在想说，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对我们想象怎样，可能很多听众啊或者是身边的朋友问我们，就常常会在问说啊你在台湾这样这样这样，或者是大家会给我们很多建议，说他觉得我们应该怎样，或者是帮我们设立一些假想敌，说我们应该要怎样跟谁谁谁去竞争，怎样怎样卡住什么位置。然后我常常很难去回答说，哦，其实我没有到很在意这件事情，因为你好像会不 respect， 会可能会不尊重到谁，不管是不尊重这个给我意见的人，还是他提的竞争对手，哦，我们根本不在意任何人。其实也不是这样，是我觉得是。这个目标可能在一个更远一点点的地方，是我们要如何离开台湾去做到说我们想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可不可以在泰国或日本的市场里面把我们觉得就是去打造一块好的软体，然后可以去推到这些市场里面。而其实这边也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可能很少，我们都在谈讲干话，很少谈这种比较生硬的东西。其实如果你在一个市场里面过度的把软体调教的太好的话，其实会产生一个误差，有点像说，比如说你叫一个小朋友一直去辨识薯条，你从小叫他辨识薯条，你跟他说，欸，这是薯条，你只给他看麦当劳的薯条，他长大之后就觉得薯条就是那个长宽高跟粗细。有一天你给他一个肯德基那种比较胖的薯条，他就是，欸，这不是薯条，因为这很胖。所以其实我刚举这例子是说，当你一个东西，其实软体产品就像你的小朋友，你让他太适应一个地方的时候，他反而变得弹性很差，他可能什么东西都非常很紧密的跟在地的所有东西都对接，这样的确对这个市场来说是好的，但其实他会离你的总目标会越来越远，因为你可能会不知道，比如说日本人是用，比如说我们在台湾像 First Story 现在有支付有支援什么 Line Pay、Apple Pay、Google Pay，那我们怎么知道泰国人用的是什么支付，或者是日本人用的是什么支付，然后如果我开始去接一堆接口啊什么更在地的东西，对，的确对大家来说可能越来越方便了，这件事情我完全不会否认，但是是不是我就失去了一种可能可以去泰国接一个 Stripe 或 PayPal 的可能性。对，那所以其实在这个阶段你会面临到一个问题，是你差不多做到了一个点上，是 OK， 我觉得这个东西开始有一个完整的架构了，那我这时候有一个选择，是我要把它开始往在地化做，或者是我要开始从这边当个起点去离开台湾，往国际化，往更高更远的目标去做。对，那我觉得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目标。那其实我们从三四月的时候就一直在讨论，然后那时候刚好就是遇到 Orange， 那他跟我们讲，他刚的想法 exactly 就是他第一次见到我们的时候跟我们讲的话，那这也不是我们对出来的脚本，所以我们就觉得，欸， 那如果我们想的事情是一样的话，那我们可以应该可以一起走。
我那时候问你们问题就是，你们怎么跟 Anchor 竞争？
哦，对，啊，你知道这个问题是谁？上个人问的我是谁吗？是美国的创投，全世界最顶尖的创投就是 YC， 他问 Y Combinator， 他问我的。嗯，对，那我觉得会问这种问题，代表说你对我的期待，就是说我们要怎么站到国际上去跟，去让台湾的软体可以真的往国际上面做。
对，因为我也想验证一下你讲那个媒体上访问什么干话，就是什么我们在那个出去他们说他们出去比 ACM 的时候，然后不是拿冠军嘛，然后那时候
没有我们对，我们
先闭嘴，先闭嘴，先闭嘴。
还请说，
三炮就是他们在美国，就你们在美国比城市竞赛的时候，拿了一个很好的名次。
对。
然后那时候 ，Stanley 跟 Gordon 就想说，那时候有那个什么，你没有跟我分享说，当比完赛之后，有个评审，他是 Apple 的资安的 engineer， 然后
你前同事，
对，想对，以前
同事，然后。
想要找你们去，去来当我们的同事，
变来当来同事，那变你同事，对，
搞不好时间台南是对的。
我觉得说一次哦，在2012年之类的，对，然后那时候就是你们心里就想说，不要啊，我觉得我们没有比美国人差，
我们很屌，
现在就来，我们就很屌，我们要。
哎，干，我那时候真的很屌，那时候我还记得谁来问我们怎么做的，我记得有一个人是那个叫什么？奥斯汀，德州奥斯汀，对对对，德州奥斯汀大学好像是一个，也是一个蛮有名的大学。然后他们里面就是一坨金发的外国人就跑来问我说：“哎呀，你怎么可以做到这样子？”对对对，
那回答什么？
我就跟他解释啊，就是一个工程，
就读点书就会了。
Read
some books，
没有没有，我觉得我跟他讲了一个，没有，我跟他讲，我有跟他讲我们是怎么想怎么做这件事情。
Okay, okay.
对对对，
但那时候你们有分享说，就是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很屌的东西啊！我们不是美国人啊，我们应该就回台湾做一个屌的东西。我就看到这段话，觉得哦，这群人就是想要走的不是在台湾，
我觉得台湾人技术上其实不太会输别人。然后其实我觉得是想法上，有时候常会想的不够大。然后我觉得要想的很大这件事情是一个世界观，就是你有没有觉得说，我就是可以站到世界上，这个地方我也不会比其他人差。那我觉得你技术很好，但是你想法不够大，你就很容易被当廉价劳工。所以我现在没有在批评的意思，但是的确很多外国的很顶级的公司都会来台湾设 R&D 的部门，然后招一堆软体工程师。那我当然觉得这对大家来说一定很开心嘛，因为他们薪资给的不错。但其实对他们来说，我觉得他们一定觉得我们超便宜的。对
啊，就像你们最近不是火风看很凶吗？你想要就是敌你的对策，你就要先进入八旗的思考
领域。对，没错。
所以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者你想要去到什么样的地方，你就先得有那个地方的思维跟想法，
对，
你才能够去悲伤的地方去做想象，然后去说啊，我想要变成什么样，那我一定有办法跟他 compete。
是。
所以对啊，我觉得。问题还是回到说，我觉得台湾人如果有其他人想要问你们一些问题的话，尤其是 competition 这一块，应该问的是说你们怎么跟 Anchor 竞争？那 Anchor 现在跟 Spotify 走这么，就是他们已经是一间公司的情况，
对，
还有这么全世界这么多 hosting 设备，你怎么跟 SoundCloud 竞争？你怎么跟谁竞争？那我觉得这才是我理想中台湾软体业应该去
想
的
问题。你
今天想要做一个题目，你不管说你想要做图学也好，或是你想要做 machine learning， 你想要做 big data， 你在 engine 在 AI 上面的这个 engine 的技术，你怎么跟现在全世界最 top tier 竞争？
对。然后通常大家会问我们的问题，就是看着自己的邻居问说，你要怎么在你邻居的门口尿尿？无论是谁，然后我会觉得这种问题就是一种很，就不是我们几个在想的事情。那不是说我觉得不 respect 任何人，但是他就不是我们 day one 做这件事情。的初衷，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觉得我们七月多到现在还能就是合作起来都还蛮愉快的一个，
对，
一个主因嘛，就是我们在想法上是一致，然后我们要去的方向是一致的，我们对于把台湾不管是技术、产品、人才、文化向外推广跟输出的这个方向是一致，
是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觉得我们那个投资做得很好，
谢谢，我也觉得，
感谢，
我也觉得。我也觉得没什么投票、欸，真实话。
你们几个人来，来 KKBOX 办公室这边工作之后，虽然除了一直投贩卖机以外，我觉得你们很善用这个。
因为我们原本的工作习惯是我们大概每天下午都在 Seven Eleven 随便买个什么鬼东西。
对对对对对，喝个饮料啊，
对对对，饮料就很国高中
生。那个贩卖机直接解决了我们一个很大的时间问题，就不用走下去说要去要去投个饮料这样。
对，所以就是我有好像有问过你们说是，你们觉得你们来这边之后对 KBox 的想法是什么？然后你们对 KBox
你怎么会？
就其实我觉得我之前有跟你们讨论过的问题，我讲个老实话是说，我其实，在认识你们之前，或者加入就是这样进来之前，其实我一直觉得 KBox 很老派，一点都不酷。但我进来之后发现，没有，这边没有人都蛮酷的，都比我还酷。我是一个臭宅男，就我偶尔还会觉得我比一般的臭宅男工人是酷，但进来之后我觉得我一点都不酷。然后有一次我就在跟我团队伙伴讨论说，要怎么把这种酷的感觉让更多人都知道说，
对对对对对，
这现在就是一间已经焕然一新，即将要
就里面人
已经要干大事的一群人，然后这群人是真的要把这件事情做到屌到不行这样子，对对对，
因为我都默默观察 Wonder。也蛮酷的，
他很酷，他有一条链子，
对，很酷啊。然后呢，啪啪啪啪，然后穿得很潮，这样，
对，
就觉得里面
大家的周末活动也都很酷。像我周末就不爱干嘛，然后大家都是非常像 Orange 很酷 ，Orange 会骑脚踏车嘛。
哦，应该说，我总结你的话，应该说你对里面的印象跟外界认知的印象，你觉得是有差距的。
对，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可以被是这个认知是可以被提升起来的。
懂。
对，然后
我也是相同的想法。
对，然后我觉得先补足这个落差之后，接下来大家就会说好，那我们先引以为傲说我们台湾有这间公司的话，那我们怎么再把它给往外推？我相信就像刚才讲的韩国的 K-pop， 他们这些人一定都是超引以为傲说，哦，我们韩国的团体可以站上 Billboard 的 Top One， 那会不会有一天我们看到说，我们自己国家出来的东西可以在一些世界级的舞台上面可以排在前面，比如说你哪一天看到什么什么什么美国的什么艾美奖上面有在颁我们的 podcast 或什么的，对，因为美国有一些 podcast 的奖项嘛，对对对，那我觉得这是我期待看到的事情。
OK， 好，
所以我觉得这是也希望可以有更多这种有志一同的年轻人
加入我们，
那觉得履历是要投我们还投你们
都可以啊，你们看他薪资期待是怎么样。
OK，
可以开一堆履历，好，可以。最近有在找一些人，
你们在找什么工程师？
我们都找啊，都找啊，
顺便应征一下，快。
工程师我们会找，然后工程师呢，可能找个全端的吧，全端的或者是后端，全端或后端。那纯前端的，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个角色了。那接下来可能还会找，我们还希望找一些有global 的 marketing 跟 operation 的人才。对，其实以中国的讲法，应该叫做运营啊。对对对。那我觉得这可能会很难的点是，我不知道，我最近可能因为我最近也在想这，就我很诚实，也是跟大家说，我在想这件事情，说到底找一个人，你要找已经很有经验的人，还是找一个学习能力很强的人？对，然后最近我也在想这件事情。
我的经验是，我觉得找学习能力很强，然后不断的觉得自己好像哪里做的不够好，还想要做更好的人。因为这种人他进步很快，这世界变这么快，没有一件事情是
你完全会的，
就是你过去的经验，就是我最近
完全适用。
对啊，就有一句话是这样讲啊，就是你昨天的全垒打不能赢得你明天的比，赢得你今天的比赛。
今天一次这句话，
对嘛？就是说，我对你过去就是你过去就全垒打王，但是你今天还是落赛
呀，
对
不对？你说哇，全垒打王上场，我就是敬远他，然后把他保送。那这也是一种结果嘛，就是人家 respect 你的过去嘛，然后给你个机会，
对，
上垒。那也有可能就是我就跟你正面对决，我就赌你昨天打全垒打，你
今天
不会再打全垒打了。
是，
以几率来说应该今天会比较少一点点那种感觉。
对啊，那就是说经验到底有没有
对
是一个那学习能力很强的他可能什么学会动态施力啊，对不对？就球来球跟那个100迈的速球对他来讲就像是60迈一样，对不对？那然后他反射神经又够快，怎么打都可以打安打。就是如果你是球队教练，你会想你对上有收杀，还是想要你对上有铃木一朗？你觉得以整个战术配局来说，
okay.
你会觉得想要铃木一朗，他是可以 球来就打打，还不打按打。
是，
所以我觉得啊，就是说，在一个新创公司初期阶段，你们需要的是跟你们一起学习跟快速成长的人，而不是太有经验的人，因为太有经验，他可能会被他过去的经验绑架。
OK，
然后他也可能会跟过去的经验绑架你们。
懂？
那
互相绑架，
对、啊，就有点就是会
是
就是把你们成长跟扩展的速度拖慢。
是。
是对，其实我以前是学生的时候，我自己有自己帮设计自己设计目标，就是以后假装我们要征才的话，我绝对不要写有几年经验。虽然我可能还是会看，但我就不要把它写成一个硬。
你不是说你要看一分钟打字几个字吗？
哦，对对对，如果要征工程师，我一定会看你一分钟打字打几个字。
还有 mindset 的问题。
对，
呀呀呀，对。
然后还有就是你用什么软体编辑器？我今天在这边讲过，你们听。我就看你用什么编辑器，对，那
好，
这都是很枝微末节的事情。但我相信，如果你是我心目中要找的那个人，你一定现在听到这样，你开心到不行，你就知道在讲什么。对，
那拜托快点来。
好，对，
好，那
KBox 也在征才
啊 ，KBox
可以
来，请说
，KBox 要找就是会一起愿意就是像我们刚才讲的，要往国际上去打仗，
嗯，
然后只要你觉得你有这个想要往国际上去打仗的心，不管你是行销。企划、产品，
嗯哼，
然后甚至是其他领域的人才，
嗯，
也都可以来投履历。
嗯嗯、
我们现在是做一个新的征才的想法，就是，
嗯，
我们不会去限定领域，因为我们很欢迎斜杠。
我那天有一个朋友，他有自己在无聊跟我聊天，他就说，他觉得，因为我稍微在聊到说，我觉得你们想做的事情，
嗯，
然后他现在国外，然后他就说，他觉得或许他可以帮得上忙，然后他稍微逛了一下你们的职缺之后，他就觉得，但好像没有这个职缺。
没有，我觉得
如果是这种人才，
就直接丢啊，不然你就直接让我跟他聊啊。
所以应该会有，所以应该是，比如说看到你们的 email 的话，就可以直接丢。假如现在有一个人在听到他觉得他是有办法贡献在这件事情里面的话，就是可以直接寄 email 给你们。
对啊，不然就是透过你们介绍，我们就是来聊一下。
OK，
就是其实你觉得你对这个产品有多不满，然后你又是有能力想要改变这件事情的人，
okay，
你就来聊。就是你觉得现在这个服务对你来说哪里不，你觉得可以怎么做更好？
你觉得你体验哪里很差？
然后你完全有信心去做好这件事情，或是你是一个很强的 UIUX product design 的人，
嗯，
然后你今天，
嗯，
你在国外的经验，你觉得台湾就是缺一个这么我心中的那么屌的一个 app，
然后我可以让这件事情成真，
然后我有绝对的信心，我愿意付出一切，我又应该干到底，这种那就来聊。
對，好，
对， okay， 就是我可以保证绝对是国际待遇，只要
真的假的，
对啊，只要我们聊得来，
只要聊得来，
有那样
国际待遇，
有那个共识，然后你有那个能力，
那你这决心真的拿出来了，欸？
废话，
你今天不是那个大，你今天不是像那个有些球团，大家自己门关起来，然后定一堆规则啊，
没有没有
上限多少，没有。
而且这个规则我也对内部讲，就是说公司内部有任何人，
嗯，
你觉得你过去被埋没 for any reason， 你现在想要就出来干一票大的，然后跳出来说，Orange。
我处理这样，
我处理，这件事情我搞定。
好，
我对公司大大小事情这么熟，
好，
我搞定。我现在超有想法，
好，
那就来聊。
Okay，
你只要那个 interview 过了，大家都认可，然后方向一致，绝对啊。
嗯
，OK，
就是不要再干掉说什么哦，台湾软体业
没有舞台，然后恶性循环啊，
对，然后什么薪水低啊，什么之类，什么猴子香蕉啊，就是每天把自己当灵长类。但就是说不需要这样子嘛，就。我觉得有与其花时间去想怎么算别人，或是怎么抱怨这个环境，不如想你要怎么解决这件事情。
我觉得你这就是我们创业的态度，因为那时候我们因为原本大学的时候我有点哀怨，想说干这样真的只能出国，然后啊出国呢，然后我们也是整个人抱怨来抱怨去的。
对，出国对很痛苦，离乡背景，然后人生地不熟，很多事情都要重新适应。美国人讲笑话你又听不懂。
然后我那时候也是在想说，我要自己跳下来解决这个问题。对，其实我自己心里面有一个目标，我从来没有在任何的地方讲过。我觉得我希望让台湾的软体公司，我不知道其他间，但至少我自己，假如我有机会做一间很不错软体公司的话，我希望可以至少让他的薪水是对标到美国的。虽然你的税一定是少缴，但是在台湾一定是少缴，但我希望在台湾可以领到 global pay。对，所以我那时候自己心目中暗暗给自己的期待就是，如果我可以做一间软体公司，可以让在这边人领到 global pay 的话，
嗯哼，
那我觉得对于台湾的软体产业就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事情，就是我不会在我要毕业前夕就觉得啊，我除了去半导体厂或者出国以外，没有更好的选择。
嗯哼，
对
我觉得这很重要啊。嗯，这个只有才有办法去养出一个能够面向国际的产品服务啊。
是，
然后台湾就不用再往外这样在外面当打工仔，
没错。
然后被种族歧视，
对，
然后各种。
啊，如果大家不知道我讲 global pay 是多少，大概就是一个月10000块美金，嗯，对，差不多
就超过人家讨论20万，
超过人家讨论20万。那你讲我们这
烦恼会不一样，
我不知道大家的烦恼会不会，大家会有新的烦，你可能会跟现在领3万块会一样烦恼。
Okay.
我不知道，对，等哪一天我会实现这件事情。对，
okay.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理念想，我们也是在这个节目上呼吁，就是有任何听到然后这个消息，然后你是有心想要贡献，甚至
都欢迎来，
不管你是想要逃避疫情回到安全的台湾还是什么，我觉得我们都欢迎，
都可以。
我们现在就是要组队去打 BOSS 了啦，就是要离开。
对啊，就是
离开舒适圈，
是，而且看疫情，其实让软体也整个大爆发，
超级，
因为你什么时候不能干啊？
对，
但是你很多事情都可以透过网，只要网络不挂，你基本上就可以透过网络取得很多，
除非病毒入侵的网络，
对，
但没有，
但没有这种
，sorry，
没有这种病毒，
呀呀呀，
对，没有这种病毒会让你那个发烧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啊，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去更专心、更专注去做。
好，那今天差不多，
今天差不多这样。
感谢 Orange，
感谢两位，
感谢 Orange 轩。好，下次见。OK， 拜拜。